黎智仁台北自由时报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逝者和平老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外整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29年5月28号，公元2002年7月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台湾藏人在日本呼吁国际媒体重视中共践踏西藏人权。专题报道，就藏中问题采访美国之音中文部特派记者张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藏人在日本呼吁国际媒体重视中共践踏西藏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中央社发出的消息，5名住在台湾的西藏人昨天从日本返国。这些住在台湾的西藏人日前到日本横滨的世界杯足球赛冠亚军赛现场，呼吁国际媒体重视中国漠视西藏人权问题。据其中一名西藏人在中正机场表示，达赖喇嘛已经放弃西藏独立，他们希望中共政权能够让西藏拥有完全的自治地位，但中共领导人一直不愿意和达赖喇嘛对谈。此外，他们也要求中共释放达赖喇嘛通过宗教仪轨确认的班禅喇嘛。
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本台消息，日前美国之音中文部特派记者张楠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导次任的陪同下，先后抵达印度南部和北部，以西藏各难民社区为主要参访对象，进行了为期2周的实地访问。在访问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期间，记者张楠亲自感触到藏人的流亡生活和处境，同时深刻地了解了流亡藏人是如何在异国他乡发扬和继承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对印度南部为期1周的访问结束后，美国之音中文部特派记者张楠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问。在达仁萨拉期间，拜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17世达赖喇嘛孤坚彻烈朵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藏都仁波切等，同时亲临本台进行参访，并且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出发以印度南部为首的西藏难民社区，对此您能不能谈一下啊？您取得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最大收获就是以前啊，就根本不知道那边有这么多藏人在那里。在我的印象里，达赖喇嘛大概就是所有的在印度的藏人的这个居住地，因为我们只听说过达赖喇嘛。可是我想呢，在中国可能连很多人连达赖喇嘛可能都没听说过。那么我这次出来之前呢，我跟我的藏族朋友，我们美国之音有藏族呢，我们是好朋友。我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我说我还应该干什么，他说你应该去南方，他说其实大部分流亡藏人都居住在南方，你要想了解他们的生活，你应该去南方。所以呢，我觉得到那儿以后呢，我觉得还是收获很大的。我自己感觉呢，就是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说很豪华的那种很那样一种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很平和，很平静，人们能丰衣足食。在印度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要饭的，可是在那里的我们见不到。我问过他们人们生活上就业情况，不管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到街上这个在帮助他们卖毛衣也好什么，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劳动 坚强的生活，而且呢生活上基本上能够满足。我觉得这跟流亡政府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管理系统还是很有关系的。他们这个一层一层的组织，像青年人就业呀什么的，组织这个缝纫班呀，学裁缝啊，就是各种各样学习班，尽量帮助年轻人。虽然其实他们毕业找工作也不是说都那么容易，但是从政府这角度来说，他们确实尽了很多努力。有的人从西藏逃来的，我问他，两边做一下对比，他说我在西藏的时候，他说我要是就业不没人管我的时候，这边呢我就有时候给申请补助啊，比如说我自己要开店都需要一点钱，一点本钱给申请补助。他说我没有申请过，他说我全是靠自己，但是呢我知道政府会关心我，所以我很踏实。
通过这次亲自出访，您对境外家人的流亡生活有何更深的感触？
我觉得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对藏族人的一种了解。有些东西呢，这个在中国人或者汉人看来呢可能是不可理解的，比如说这个藏族人民对宗教的信仰那种虔诚的程度，这个呢在中国很多人并不信教，再加上官方的宣传，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落后，认为你是迷信，认为你把钱好像都献给了寺庙然后呢自己生活好像并不富裕，甚至还很苦也心甘情愿，他认为这是很落后的，甚至认为傻，就是他们不理解这个一个人宗教对一个人的这个重要性。再一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每一个人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往往是很悲惨的故事，这个呢我觉得好像对我是一种很大震撼。
您对中共即将召开的那个十六大您是怎么看的？
十六大对于中共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了，它主要是牵扯到这个领导层的这个更动问题。据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就是现在开始内部啊什么都开始有一些很多动作在里面。从我个人来说呢，他当然希望这个中共新的领导层至少是更年轻一代的领导层能够采取一个更加开阔的一种心胸，更加这个开放的一种眼光来看待事物。
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后呢，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同时呢，各企业单位出现了严重的裁员现象。随着呢，中共各地不断的发生上万下岗工人上街抗议。对此呢，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我觉得也牵扯到一个改造的问题，就是企业的改造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好多这个下岗什么让他们上街会闹事呢？就是国家在进行这个企业改造的时候呢，听取工人的意见比较少，工人没有自己的代表，没有自己比如说工会的代表能够跟那个跟这个领导层能够谈，然后怎么安置群众，就是没有这么一个代表，所以造成一些闹事的现象。一闹事就这样。
因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中文部呢是在流亡社会中呢是首次由流亡藏人开办的。那么您这次亲自抵达本台的编播室，您谈一下您的印象。
这个台呢，这个一些表面看的是不太大，这个工作人员也不多，设备呢，也不能说是很先进，但是我感觉呢，好像工作还蛮有效率的，就是几个人每天保持播音什么的，这个也很不容易了，而且呢，那个大家都很勤奋，未来呢，马上就要采访我了。很尽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对于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中庸之道北京政府呢一直拒绝回应，那么呢对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达赖喇嘛那个提的是很有道理的。中庸之道呢，我觉得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走中间道路，他并不极端，更明确的说他就是他不要求独立。这个呢从中国方面来说呢，
原来杜小平先生讲过，说除了从独立问题不能谈，其他都可以谈。现在达赖喇嘛已经说了好多次，我都听他说了好几次了。在一次美国国会演讲，他就讲得很明确，他说我不寻求独立，对吧？就是人家已经把这个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你为什么其他问题不跟他谈呢？我是不太理解，对吧？你邓小平，我昨天见的达赖喇嘛，他还讲了，他认为邓小平先生这个。除了西方问题不能谈，其他都可以谈的这种主张，他认为是一种非常实际的、很有远见的一种提法。很遗憾，就是他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实现。胡锦涛先生要当了中国领导人，我希望他能够多思考一下西藏问题，特别是他本人原来在西藏工作过，应该对西藏的问题更加了解，应该可以倾听一下这个藏族人民的一些意见。尽快能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我觉得只要双方谈，没有什么东西说一定谈不了的。只要坐下来谈，面对面的谈，采取一种平等的这个地位来谈，就比不谈好。
以上听到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派记者张楠在达兰萨拉就藏中问题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中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医药。二十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时，西藏三南地区的金让诺布写信给达赖喇嘛，请求拨给款项建立一所医学和天文历算学校。达赖喇嘛批准后，便于1915年在大昭寺附近的丹建岭修建了曼吉康。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各地寺庙必须派一人前来学习医学和天文历算学，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考试制度和作息时间，还制定了每年定期到三野去采集药物和辨认草药的制度。每届学制6年，考试不及格的可留校继续学习，毕业后一般都回到各自地区行医治病。18世纪后期，著名的藏药学家丹增盆措到藏族很多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收集各种药物的标本，并对藏族的历代医药著述加以深入的考证，然后编写了《五胆水经》的宝鉴，或叫做《金珠本草》一书，对药物的产定、性味、功效等做了详尽的论述。那么此书即呢对西藏的药物之大成，是藏族药物学极为重要的著作。藏医从理论与临床实践讲，大体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人体生理、诊断疾病方法、防治疾病原则和治疗疾病方法等方面，以4部1典为其经典著作。那么基础理论的方面呢，藏医认为人体内存在3种重要因素或者机能，即龙、赤巴和北根。龙意为汉医，相当于汉医的气和风，由其所在部位与功能的差别，又分为维系生命的龙、上行的龙、普遍分布的龙、助火消化的龙和清下排泄的龙等5种。它们的综合功能是维持呼吸、血液循环、肢体活动、五官感觉、消化食物、输送营养和排泄废物。吃吧意为火或胆，也因所在的部位与功能的不同而分为主消食的吃吧、主摄则变化的赤巴、主名颜瑞夫的赤巴、主意识的赤巴和主视觉的赤巴等5种。那么它们共同的作用是维持体温、增强胃的消化、滋补人的气血、壮胆量、长智慧等。培根意义为水和土，因其所在的部位及功效各异而分为保持身体水分的培根、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医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